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释经讲道学，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课程是释经讲道学，有关于我们怎么样来去处理和传讲上帝的话语。这个课程一共有30课，我把这个课程分开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道和讲道的人，这一段我们是特别的跟大家一起分享讲道的人应当怎么样在生命上来好好准备我们自己。那第二个大段我们是讲到讲道和读经，因为我们每一次讲道都要从圣经而来的信息。这次呢，我特别把这个题目叫做释经讲道，主要的理由就是我盼望我们每一次讲道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解释一段的经文或是几段的经文，从中间能够拿取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信息，再加上一些很好的结构，这样呢上帝会大大的使用我们这个讲道。所以第二部分呢，我们就会讲到我们读经的生活，可能我也会讲一些属灵的操练。那第三部分呢，我们要讲到讲道和信息的结构，在那一段里面呢，我们盼望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把我过去讲到的经验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怎么样来去从一段经文把它组织成为一篇讲章。我们传出去的时候是非常的清楚，让弟兄姐妹能够拿到中心的信息，看到整段经文结构是多么的美丽。这个是第三大段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盼望能够把几个非常重要的讲道的观念来告诉大家。我们晓得这个观念呢，就是能够控制我们以后讲道的时候要怎么样讲。我们不能够讲一些什么，我们需要注重一些什么。每一个讲道的人必须要有很重要的观念。今天第一堂课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几个重要的讲道的观念。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讲道是宣扬那已经完成的上帝的话语。那我再讲一遍呢，讲道是要宣扬那已经完成的上帝的话语。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一定要讲圣经，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是已经完成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在圣经里面加什么进去或去减了什么。这本的圣经就是上帝把他的启示向我们已经完完全全地启示出来，所以呢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根据这个经文，不能够用其他的材料。我们今天在很多的讲台里面听见一些个人的经历啦，或个人的经验呢，有一些更离谱的就是看到一些其他的材料就在这个讲台来去讲。但是我是劝勉我们每一位讲到的人，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必须要讲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已经完成的话语。一切在生活上在信仰上我们要知道的已经是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我们作为一个传道的就要很忠心的去解释上帝给我们的话语。还有那我们晓得今天有很多传道者，他们常常非常注重到他们怎么样看到一些东西啦，或是讲预言啦，或是讲一些他们经历到的东西啦。我就非常的担心 非常的惧怕这些的材料啊，不能够从圣经里面拿到根据的话呢，这样呢，我们讲道就非常有问题。所以我是非常建议弟兄姐妹要注重这件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讲道的观念，就是我们每一次讲道是讲那上帝已经完成的话语。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讲道就是上帝对他的百姓讲话。那各位弟兄姐妹，我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每一次想到这个观念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非常的惧怕。讲道的职分原来是那么的重要。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跟大家提出来呢？就是要大家非常看重这个讲道的职分。每一次我们站在讲台上，或是每一次我们有机会讲道的时候，我们必须好好的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是上帝要对人讲话的时候。你看这个职分是何等的重要。那弟兄姐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有的时候我们讲完的道，弟兄姐妹受了很大的感动啊，他跟你握手，他跟你讲谢谢弟兄，因为今天我听到上帝的话语，上帝今天对我讲话，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们常常都会听见一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反应，但是谁在讲呢？是我们在讲。那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上帝给我们有他的话语，有他的权柄，有他的力量。所以我们站在讲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代表上帝，把他的话语来去告示他的百姓。那这里我很盼望跟大家再分享多一点点，因为这个观念呢，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是需要我们非常注意的。讲到是上帝对人讲话呢，就引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假如我讲错了道怎么办？我们做传道人呢，有可能讲错道吗？哦，这个是个严重的问题哦。假如我讲到是上帝对人讲话，假如我讲错了道呢，上帝一定不会讲错道的。那其实有没有可能讲错道呢？这个问题呢，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不过呢，我想在这里给大家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我们能够对自己有莫大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因为我们依靠上帝而来的。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我不要讲错道。假如不讲错道呢，我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牢牢的记在心里面。第一，我们是蒙召的人，上帝呼召我们讲道，那这个是很重要啊。以后我会在这方面呢多讲一点，在我们第二还是第三堂课，每一位讲道的必须告诉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讲道，我们领受这个职分是上帝呼召我们，那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记得的。第二呢，我们要好好的在上帝的话语上先造就我们自己。换句话来说，我所讲的话语都已经在我的生命里面先做过了工作，是我知道这个话语是非常实在和可靠的。那这个是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忠心的来去准备讲道。那这些呢，我就会在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好详细的来跟大家讲。比如说，我在第二部分我会跟大家讲什么呢？就讲到这个传道，或者讲道和读经。那为什么读经对我们讲道人这么重要？啊，我们在第二部分会讲这一方面。那假如我们能够很透彻的明白上帝的话语，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都是非常忠心的来去准备。那这个就是第三部分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准备讲到，怎么样把圣经一段的经文把它好好的组织成为一篇讲到。这个工作呢是很不容易，是很困难的。 难怪保罗提醒弟兄姐妹，你们要尊敬在你们中间为你们劳苦的、治理你们的，而且在上帝的话语上为你们劳苦的，你要加倍的尊重他。我非常不明白这段的经文，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讲道是这么劳苦呢？为什么保罗会形容讲道是个劳苦的工作呢？当我蒙召做了牧师啊，我要开始讲道的时候，再加上以后我怎么样去教学生讲道的时候，我才晓得预备一篇讲道实在不简单。假如我们做传道人一辈子都有道讲，这个更不简单。所以呢，假如我们忠心来去预备讲道，我们讲错道的可能性是会减少的。然后第四方面，就是我们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依靠圣灵加给我们的力量。这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当我们讲道的时候，圣灵会恩膏我们，圣灵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我们依靠上帝，我们站在一个讲台里面，圣灵会加力量给我们，我们把上帝的道来讲出去。那所以呢，假如我们明白讲道是上帝对人讲话的话，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讲错道？要讲错道怎么办？那我把我的经验跟大家讲，我只是可以靠着上帝的恩惠跟大家讲。假如我们有这四方面，我们蒙召，我们非常了解明白圣经，因为我们常常去读圣经，那再加上我们忠心的去准备我们的讲道，再加上圣灵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讲的时候圣灵会带领我们怎么样去讲。然后这样的话呢，弟兄姐妹，我可以靠着上帝的恩惠跟大家讲一句很重的话，一个传道人只要有这样的一些的条件和准备，讲错道是几乎没有可能的。我们要记得讲道是上帝对人讲话，这个责任是非常的重大。我讲道讲了几十年，我每一次我站在讲台里面，我都是在默默中来依靠上帝。我对上帝讲，我的责任很重，现在我要站讲台，我要我的弟兄姐妹听到上帝对他们讲话。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讲到的观念。那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系统的神学思想，而且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大家明白这句话吗？那现在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观念的重要性。在这个第三个观念里面，我们没有否定这个神学的重要。那其实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学问，所以呢，念神学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很担心的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讲到的时候只是讲到一些神学，讲到一些学问的东西，而且是缺少了应用，那我们这个讲道就很有问题了。这个观念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听了我介绍的讲道以后，他们怎么样可以应用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那这个就是讲道需要给他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去应用，这样呢才是讲道。那各位弟兄姐妹，讲学和讲道呢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分别。讲学就是我们在那里教书，教神学也好，教圣经课也好，这个是知识的传递。但是讲道呢不是这样，讲道呢我们也是讲圣经，也是有知识的传递，但是再加上一样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段的经文去应用在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晓得只有上帝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上帝的话语能够使一个人的生命得到挽回，除了上帝的话语没有别的途径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举个很简单的比方， 当我们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哎呀，现在我把我得救的经验告诉你，但是你在告诉他的时候，你没有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和他复活的大能告诉他，那他的生命呢，没有改变的可能。我们要了解到，唯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够使人有生命的改变。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每一次讲到必须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他们怎么样可以应用我这篇的讲道在他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告诉大家，有个美国太太，这个家里面的洗衣机坏了，坏了以后呢就大发脾气，在发脾气当中呢，她突然间想到上个礼拜牧师曾经讲过一篇道，告诉我们不要生气，他立刻就告诉自己，哎呀，我不能够为这个事情生气，他就平静下来。那这个是个很小很简单的例子，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大家能够知道一样的东西，就是连我们生活最小的一个范围，我们都能够给弟兄姐妹应用到我们的讲道。那假如我们做不到这样的东西的话呢，我们的讲道会变成什么？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讲道只是在这个天空建造一座非常美丽的房子，但是我们讲道有应用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地上建一栋房子，可能很不美丽，但是弟兄姐妹能够住进去的，大家明白吗？假如我们讲到是在天上盖一个很美丽的房子，对弟兄姐妹没有什么的帮助，他们住不进去。但是我们讲到假如在地上就是建一座很小的房子，弟兄姐妹都能够进去住在里面。那所以在这里第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系统的神学思想，而且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没有应用的讲道不是讲道，没有应用的讲道别人听了以后得不到什么的帮助，会使听到的人非常的失望。还有一方面我要提醒大家，大家可能会问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假如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实在不能够应用在弟兄姐妹的日常的生活里面，那怎么样办？那我只是很简单解析跟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在我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也念了很多的书，念了很多的神学，很难解释的神学我都念过，但是呢我发现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东西，圣经所讲的每一个的神学，每一个的思想都能够给我们应用在我们地上的生活。所以我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假如你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教义，找到一个神学，找到一个教导是不能够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话呢，我可以这样说，这个可能不是来自圣经。所以在这里让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记住啊，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讲道就是告诉弟兄姐妹怎么样在地上过这个生活。那第四个很重要的观念，讲到就是见证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那我再讲一遍呢，讲到是见证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那大家晓得圣经是一本历史的书，是讲到上帝救赎的历史。我在第二个观念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我们讲到是宣扬那已经完成上帝的话语。但是现在第四方面呢，我要跟大家强调，我们每次讲到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见证在圣经里面记载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实。那大家可能现在不明白我讲什么，我现在是活在这个时代，我怎么样来去见证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呢，这又不是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去讲了，我们这个讲道是没有力量的。我盼望我能够使大家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假如我们今天跟一个人讲耶稣啊，你要信耶稣，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你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因为耶稣为你钉十字架。弟兄姐妹，这个是实在吗？你怎么知道是实在？你怎么样知道这个历史的事实是实在？我要跟大家一同去了解的就是，当我们讲到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去讲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晓得这里所讲的是绝对对的，是可靠的，因为这一段的经文曾经在我的生命上做过奇妙的工作。我们能够很有力量的来去讲这个福音，耶稣怎么样拯救，耶稣怎么样赦罪，耶稣怎么样把救恩赐给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历史的事实发生过在我们生命里，所以我们晓得是实在。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见证人的地位来去讲这个历史的事实。你听听保罗怎么样讲。保罗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我们停在这里啊。那保罗就这样讲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是拯救罪人，我晓得这句话，我晓得这个事实是实在的，是绝对的，是可信靠的。那后来保罗给你什么理由？给你一个很简单的理由，为什么他这样实在呢？就是因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罪人中的大罪人，但是我蒙了上帝的怜悯，就是福音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他就知道这个福音改变生命的实在，所以他就很肯定的能够为这个福音的事实来做见证。那弟兄姐妹，在第二大段讲到读经的时候，我会特别跟大家来讲这一方面的。每一次我们站在讲台上，我们要晓得我们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身份，现在我是在见证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非常实在的。我现在讲，我是站在一个见证人的地位来讲，我看过的，我知道的，一定是对的，绝对没有错的，因为我所讲的已经在我生命里面证明了是对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好多时候呢，我们讲到缺乏力量，就是因为我们不是站在一个见证人的身份。见证就是说，我们看见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的实在，所以我们讲到了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非常强的观念。那我再讲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比如说我们讲十一奉献，我们有做，我们有十一奉献，但是下面一部分就是你鼓励弟兄姐妹加油，我们十一奉献，上帝会为我们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们，使我们的祝福多到一个地步无处可容啊！那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吗？这个事实发生在我们生命里过吗？假如真是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经历到，哦，原来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透过我忠心的奉献，让我真是经验到上帝在天上的仓库是打开，我所得到的祝福使我真是无处可容。那我们讲起来的时候呢，哎，我们的力量就很大。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啊，你晓得啊，这个事情啊实在是对的，因为在我的生命里面呢，亲眼看见过上帝做过这个美丽的工作。见证人，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那我把四个再重复讲一下啊，讲到是宣扬那已经完成上帝的话语，讲到是上帝对人讲话，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个系统的神学，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讲到是见证过去发生的历史的事实。那第五个观念啊，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我有没有讲耶稣？第二，我讲到有没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第三，我是否非常忠于这段经文？现在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很简单解释一下啊，我是否讲耶稣？那我们从形式来看，这个很重要，因为耶稣就是道成肉身，他就是道，耶稣就是道，我们所传讲的就是耶稣，耶稣是道的中心，所以当我们每次讲到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问我们一个问题，我这篇道是不是讲耶稣？弟兄姐妹，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提到耶稣的名。假如你说，哎呀，我这篇讲道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就等于我没有传耶稣。不一定。我在这里所强调就是，我这个讲道里面有没有耶稣的成分在里面。那弟兄姐妹，这三点连起来的时候呢，我再给大家一个这样的结论了。那第二方面，我的讲道有没有救赎的成分？那每一次我们讲道就是要有救赎的成分。那这个呢，我们在第三部分呢会跟大家特别的讲这一方面。那现在我稍微跟大家提一下啊，你晓得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又这样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就是上帝的生命，上帝的呼吸，欲教导读者使人归正，都是有益处的。但是后来有一句话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使我们每一位属于上帝的人能够得到完全。那你看，是属上帝的人得到完全，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需要上帝每一天的救赎。那所以作为一个讲道的，我们对信徒有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我每次讲道的时候呢，我要看到这段的经文怎么来形容人的不完全，我讲的时候就要供应一些救赎在里面，把一些不完全的地方让人能够除去来变成完全。那这个就是救赎。那我们把第一点第二点加起来，这个救赎的中心是什么？是谁？是耶稣。整本的圣经都是讲到耶和华的救赎，耶稣就是这个救主。所以我每一篇讲到的时候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有讲耶稣，第二呢，我的讲到是不是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那第三点很重要，我是否忠于这一段的经文。忠于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非常忠于这段的经文是讲什么。那我自己讲到呢，很怕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灵异解经。灵异解经呢，意思就是说那一段的经文不是讲到那样的东西，我们把一些属灵的意思加进去，那这样呢就对那段经文呢很不忠心。我举个很简单的比方，我听见有个人讲到，他用创世纪，用上帝创造来讲，他说上帝把光暗分开，大家晓得这句话。所以他哪句话呢？他就说上帝原来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不要在黑暗中生活，要在光明中生活，我们要除去这个生命一切这个黑暗的行为，我们要行在这个光明当中。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就问我一个问题，这个是那段经文的意思吗？假如我要对我的信徒讲不要走在黑暗里面，要走在光明里面，我会选什么经文呢？因为创世纪那段经文呢，这件事很简单，上帝做了太阳，他就把光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就这么简单。这个就是那段经文原来的意思。假如我们把它属灵化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忠于那一段的经文。那我很盼望能够在这方面呢，在传道人的读经跟第三段呢，我跟大家多讲这一方面。所以今天是第一讲，是一个导言啊，我就把这几个观念先告诉大家。不过这五个观念呢，我们会在以后29课里面重重复复的来出现的，盼望这个课程实实在在能够帮助大家。谢谢。